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10月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根据美国政府和外界人士的判断，朝鲜可能数日内再次发射弹道导弹。10月9号是朝鲜2006年首次核试验的周年纪念日，而10月10号呢，是这个越来越陷入孤立的国家庆祝其执政的朝鲜劳动党于1945年成立的日子。前中情局分析师鲍尔亚洲集团朝鲜半岛事务执行主任特里表示，朝鲜总是对时间点卡得很准，金正恩将显示他履行自己火箭人的作用。川普总统最近一再贬低朝鲜领导人是火箭人。朝鲜下一次可能是再次发射火星12型导弹，这是一种机动固体燃料可以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或者是火星14弹道导弹。这个型号的导弹今年7月首次试射，据信是火星12导弹的两级推进版本，使其拥有更远的洲际射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0月5号向美国国会提交2017年度报告，报告对中国提出严厉批评，称中国在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等领域全面的倒退。报告指出，中国受惠于国际社会秩序，自身的经济借以高速发展，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脱贫，但是政治改革并没有因为经济改革而出现。各种事实证明，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忘记了自己有义务尊重人权，这是在中国宪法和中国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中赋予民众的基本权利。报告还提到，过去一年，中国继续把法治作为压制民众的工具，扩大对社会的控制，继续限制言论、宗教自由，继续将维权律师判刑入狱，甚至在狱中使用酷刑。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日前表示，在说服塔利班参加和谈方面，其他国家可能比巴基斯坦有更大的影响力，其中就包括俄罗斯。美国之音沃尔杜语组记者问阿西夫，他是否指的就是俄罗斯？阿西夫说，至少就我们今天对塔利班的影响来说，也许他们在这个地区比我们巴基斯坦更有影响力。阿西夫说这番话的前一天，在华盛顿会晤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讨论了相互关心的问题，例如阿富汗问题。这位巴基斯坦外长说，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四方会谈定于10月16号在阿曼首都举行。他还说，这个四方机制将运作起来，所以说有一些我们仍然希望会奏效的办法，但是他没有透露会谈的细节。今年6月，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阿富汗总统加尼同意恢复四方协调机制，这四方是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和美国。四方代表曾于2016年5月举行会谈，但是由于塔利班拒绝参加会谈，美国更换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争吵，四方会谈破裂。香港一家关注劳工权益的非营利组织说，多个世界最知名的笔记本电脑厂商依赖中国的学生劳工，他们每天在生产线上劳作12个小时，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香港大学师生无良企业运动披露，数千名学生以实习的身份进入台湾广达电脑设在中国大陆的制造工厂，生产键盘、组装部件和安装螺丝等。报告发现，2016年底和2017年中，这家非营利组织在对广达电脑在重庆的制造基地进行了2次卧底调查。调查发现呢，实习生约占劳工总数的一半，违反了中国的劳工法有关实习生不得超过员工总数10%的规定。两度出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近日重返校园读博士。现年60岁的陆克文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以老陆自居，人称中国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从孙政才落马官场表态看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色，韩国电影出租车司机为何在中国被禁。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在纽约的时局评论人士恒河先生，从新泽西参加节目的中国问题专家冯胜平先生，美国之音资深编辑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先生，美国之音资深记者林峰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孙政才的话题。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被双开之后，中国各地官场纷纷高调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孙政才曾经主政的重庆和吉林更是急于划清界限，重庆党报多天连续痛批孙政才当太平官做两面人，赞扬对孙的处理深得人心。吉林官员则揭露孙政才主政期间严重破坏吉林的政治生态，就连孙政才只担任过市委秘书长的北京也声称孙政才的严重问题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么从孙政才到薄熙来到令计划，为什么位居高位的中共官员一旦倒台，其累累政绩就突变为众人避之不及的余毒？中共官场墙倒众人推和落井下石的政治文化和中共的用人制度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恒河先生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孙政才下马之前呢，在中国官场好像口碑是不错的哈，比如在重庆主政的时候呢，他的一个所在的重庆呢是中国所有省市里面经济发展是最高的，我就想请你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主要政绩是哪些。那么他当年被上一代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隔代指定为接班人，总是有一些才干，那么先听听您的看法。
孙政才这个人呢，他主要特点是一个是出道比较早，再一个呢是晋升速度很快。有人曾经计算过他在一个职务上担任的时间一般平均是2年左右就会上升，那么在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当了北京市委秘书长。我觉得他的主要的被上面看中呢可能是在农业部门，他是属于一个农业专家，就在农业部门待的时间是最长的。然后呢就到吉林，从农业部就到吉林省委当书记，薄熙来去当书记。那么他实际上被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看中呢，可能是我想啊，可能是他是一个按照正规途径培养这个年轻的时候开始重点培养的一个梯队的成员。而且呢，我想他在官场上，我倒不觉得在中共的这个官场上政绩有多大的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他能在那个官场混下去，他懂得那个官场混下去的一些诀窍。那么你要说重庆的话呢，当然他可能那个重庆那个地方其实是不好搞的，就是特别是薄熙来搞过以后，别人要去搞的话，可能好了坏了可能都搞不好。
嗯，好的，海涛，听听你的看法，你是长期关注这个中共官场的这些人事变动，听听你对于孙政才的这个评估。
说是孙政才的重庆的政绩还不错，实际上呢。就是在孙政才在那个薄熙来倒台之后呢，就到了重庆。这5年来，重庆的这个各项的这个经济发展呀，无论是工农业啊，是它实际上是一种就是按部就班的这个朝前发展。如果要是有功劳，那实在应该归到这个薄熙来和王立军，特别是黄奇帆的头上，因为整个的他这个。按说这个重庆这个官场的呢，应该是这个薄熙来和王立军和这个黄奇帆他们奠定的这个基础啊，而且奠定这个基础呢，在后来一直得到了这个中央高层，包括习近平的认可。那么孙政才这次他的垮台呢，主要还是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他在政治路线上他不正确，他没有站队队。这在中共官场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是一个大忌吧。如果你队没有站队，那你其他的就不管你政绩再好，或者是你再年富力强，你再这个如何的能干， 就像那个中组部长赵乐际5年前在那个宣布孙政才接替张德江担任重庆一把手的时候就说，这个该同志是如何如何的好，但是你每次一倒台，任何一个人就马上的以前的所有的好就都变成了不好。
嗯，对。好，我听听冯胜平先生，刚才海涛先生有个说法，他觉得是孙政才呢是站队，政治站队站得不错。那么，但是也有不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就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因为我们知道孙政才上任以后，其实是多次的对习表忠心啊，或者是表示要对服从中央的一切的这个指挥等等。那么您是怎么看孙政才的这个倒台？
那重庆的事儿呢，就是我是听到我的朋友、同学这些一直在讲，就是包括到现在，实际上大家谈到的最多的还是薄熙来，
嗯，
就是孙政才呢，认为就是谈的并不多。就在这次他出事儿，就从他的几项就是6项那个罪名来看的话，应该说是其他的官员可能都会犯，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第三条，就所谓的就是泄露组织秘密这条罪。
嗯，
这个罪呢，跟就7月26号在那个金溪宾馆开的那个会，如果联系起来，就当时那个会也开得很神秘，就是200多个人，就是都没有手机，不准记录这个会。
嗯。
再到呢，在他倒台之前，就是美国的网红郭文贵呢又提到他，有2次就是非常高度的赞扬他，说他是就是天才人才这些话。
嗯。
就是恐怕跟这个有些关系。那么孙政才倒台之后不久呢，重庆市委书记也被就是双规，就是市委组织部长曾庆红，他的名字就跟那个上海曾庆红是一个名字。
曾庆红，
那个在以后呢，就有10几个就是已经选出来的就党代会的代表，
对，
又被就是
替换掉。对，
这些呢看起来呢，应该说是这是个，就孙政才可能在做或者在计划一个什么政治动作，这个政治动作很可能是在19大的时候要展开，恐怕跟这个有关。其他那些罪名，比如生活啊，恐怕都不是重要的。
嗯，好的。
那么当新华社的发表的东西呢，它有一个很快的修改，从那个毫无理想的变成呢，就是动摇理想。
嗯。
从呢就是践踏呢变成就是
违反。对。
违反。
对。
似乎是往清楚的说，实际上这些就是一些 wording 上面，就是一些修辞上的事情，
好的，
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很可能是想做点什么，
嗯，
这个政治行为。
好，听听林峰先生的看法。
现在也有的那个海外的一些中文媒体上在说，就是一开始新华社的那个说辞，因为后边做了一些修改，那么说一开始说辞实际上是引用了这个习近平在那次那个刚才那次讲的京西宾馆开会的时候，当时他的讲话的原文的内容就是那么说的。
嗯。
那么后来又做了一些修正，可是我们就是说我也比较认同海涛的看法，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这些罪名更多的可能看起来是政治方面的，而不是说这个最近一直这个18大以来所说这个高压的反腐跟腐败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他说的刚才嘉宾也说到，就是说这些很多的罪名其实那个很多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都是这么做，都是这样的。那么更多的还是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站队的问题，政治的问题。那么我们光从这个新华社的这2次发的东西，光看从那个字面上看都看不清楚他到底是犯了什么事情，而他讲的罗列的一些罪名都是原则性的，都是很空洞的，外界人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然后只能是猜测，只能是观察猜测，然后去解读。那么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好，恒河先生，我们知道那么很多外界的观察人士就说呢，这个孙政才的这个原罪上就是被隔代指定为接班人，而成为这个习近平掌握大权的一个拦路石。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根据新华社的看法，孙政才被双开，你觉得他的罪名里面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他的罪名的最大的看点呢是2个，一个呢就是先定了罪后来又改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实际上跟他的派系有关系，就当然他是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就看中的接班人。那么在这之前呢，他的仕途其实一路上来呢基本上还是属于原来江泽民一个系统的，因为胡锦涛时期真正培植自己的力量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海涛，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新华社这个罪名里面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我觉得就是说你看不出他有什么看点。
嗯，
就是历来的这些就是领导人吧，所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呢，就是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人大啦、政协啦这几大套班子的这个，还有两个重要的部门，一个组织部，一个宣传部，这几个重要部门，还有一个统战部，这几个重要部门。那么通常呢，这些领导人，如果这些领导人当中一旦有个上下，那么通常都是来讲就是90%以上的都是他们和中央有重大的不一致的地方。就是那么在这次这个新华社关于这个孙政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罪名当中，他的公布当中呢，你也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些指控基本上就是和这个薄熙来令计划就苏荣
okay,
还有
这是我这里的问题吗？我这里
还有那个郭伯雄和徐才厚，他们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一点，你们和中央现在中国最高层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为首政治局常委没有保持一致，对不起，你们在底下妄议中央，对不起，你们必须下台，就是这么一个路子。
嗯，好的，我想这儿呢用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哈，那么再请冯胜平先生来评论一下。有一位叫杜三元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的官员呢是得势就吹捧到令人作呕，失势呢就像落水狗一样，众人狂踹狂打，他说中共愚民真有一套。还有一位叫姓田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共的这个制度下呢没有太平官，只有两面人。还有一位叫西元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的官员呢没有出事前都是清廉正直善良政治立场坚定的，出了事以后什么都不是，马上就划清界限了。我想这几位观众朋友都看得非常准哈，就是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中共的官员在台上的时候都是吹捧的都是他们的政绩，但是一旦所谓政治上出了问题，或者在政治斗争中没有站错队，一旦失势呢马上就是成了问题重重的人。我们知道从薄熙来令计划包括郭伯雄这些人全部都是走的这个路子。我想听听冯胜平先生对于这种中国官场这个官员这个起降升落的这种轨迹您是有何评论？
以前中国也是曾经在官场上待过的一个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个人呢叫潘国平，现在已经不在了，已经去世了。他曾经呢做过上海市的那个革委会的副主任，在文革的时候呢也是个风云人物，称为是潘司令。他跟我说呢，他在做了就是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时候，主持了上海那个夺权大会，他当时人就觉得呢是在走在云彩上面，非常飘，非常得意，而且呢毛泽东又肯定了上海的这个故事，就夺权的这个事件。那他就去了复旦大学，他因为他没读过什么书，他就想读点书。一个复旦大学一个教授呢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或者给他一个警告吧，就说共产党的官儿你做不得。为什么呢？他你就看一下传统的官场，如果你是某一个派系的人，那你上面的人被拿下了或者说出事了，那底下的只要是他这个系统的人，就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或者真的跟他关系很好，就作为你的责任或者你的哪怕就是表演，你也得底下跪下一片，叫说一句话叫做标下愿保。
嗯，
你不做这个事儿，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没良心，
嗯，
是叛徒或者说怎么样。那个教授又告诉他，但你再看一下现在中国的观察，就现在共产党就文革，就一个人被打倒了以后，批他最凶的人呢一定是跟他最亲近的人，就这个时候不没有人会出来说标下愿保，只会什么呢，就用文革的话就说就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千只脚。
嗯，
这就他说这种官你想想你能做吗？
嗯，
那他后来他到了美国以后呢，他给我讲过这些故事，他最后他在文革中间呢也等于是被靠边了，几乎等于被打倒了。
嗯，
他也深感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可怕，这还真不是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这恐怕真是就是在苏联这一种共产党的一种官场文化。
对，
这种文化呢他最后他的党性会超越人性，就很多事儿，比如说你们如果看过过的一些回忆录的话，都会讲这个，从曾志的回忆录，怎么把小孩为了就是党的经费不足去把他卖掉，
嗯，
啊，再到就是李兰阳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就这些基本上都是有党性发展到极致的一种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
好，这个故事确实让人印象很深刻。那么想来听听恒河先生刚才接着您所谈到的话题来继续分析。
我想一个呢，就是中共啊，所谓打脸的话哈，中共没有这一说，因为权力就是道理。从毛泽东开始，他自己亲手培养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都是被他自己搞掉的。邓小平把自己培养的接班人，而且还是他的左右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搞掉了。
对，
所以这不是一个特例，这实际上是中共系统里面的常态。如果说没有搞掉的话，是因为没有那个能力，或者是没有那个理由。如果当时江泽民有那个能力、有那个理由，他会把胡锦涛也废掉的。他只是说他已经没有那个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言九鼎的那种力量了。
嗯。
那么至于说官场文化呢，其实也不是现在开始的。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是这样。延安整风，如果你看过高华写的那个《红太阳怎样升起的》，你就知道延安整风的时候就争先恐后的表态，争先恐后的去打自己的、培养自己的人和自己最亲近的人。那实际上是一个中共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一个呢是他的官员只效忠最高权力，互相之间都是为了保证自己能够踩着别人往上爬，或者自己至少最好的也就是自己不要受牵连。那么另外中共的特点呢，他机会主义政党，就是说他自己现在没有信仰、没有原则，所以呢只有小人才能够适应这种官场文化。所以这个是一个逆淘汰的机制，就淘汰到最后必定是这种文化在，这种人在。那么这个党文化的特点呢，它只是前一段时间被经济发展掩盖了。你像六四以后还有迫害法轮功的过程当中，它都有人人表态过关，不过那个呢不是对高官落马的表态，就是对政治斗争对象的表态，性质其实还是一样的。
林峰，
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是一个在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对外界发出的一个信号，因为这个外界一直都说这个孙政才可能是这个接班人嘛。那么实际上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甚至在更远的时候之前啊，那个海外的很多这个中国观察人士都看准，就是说习近平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领导人，那么他不大可能，而且是非常不可能会在这届这个党代会上十九大上是选出一位他的这个接班人，就是说他来承认那么上一代给他选了一个接班人。那么还有当时也有很多人有猜测，就是说他会进行一些党的制度，中共党的制度的一些改革，那么包括他希望对中国的这个宪法甚至进行一些修改，这是海外的这个中国的观察人士还有这个的一些分析和一些猜测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把因为这些所谓这个政治性的一些这个站队的问题啊，把它给处理掉，特别是在这个十九大马上就要召开的时候，给他用很严厉的这种罪名，包括这个双开，然后移送这个刑事调查，
司法对司法调查，
都是发出一个很强有力的信号，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在十九大上不会有这个接班人的这个问题会出现。
一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呢，他说他说近五年来重庆的发展突飞猛进，主要动力在于中央特批的地票制土地政策。他说地票制的实质呢，突破了耕地红线的限制，让企业用非常低的成本来取得工业用地，以制造业的繁荣带动当地的经济。他说这样的政策呢，就是土地财政政策的升级版，没有新意，也更不是孙政才的政绩。他说请问嘉宾哈，他说清除博王余毒不利是孙落马的罪名之一，那么新任的陈敏尔是不是还要清除孙政才的余毒？这样的循环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那么听听海涛对我们这些网友的评论有什么？
这些所有的现象归纳到一起，就是冯志平刚才所说的那个中国，这是中共的一种文化。恒河也说这是中共的一种文化，一种党文化。这种党文化的情况下，就是党性必须高于人性。
嗯，
所以出现了内斗也好，出现落井下石也好，出现了就是在位的时候大家都高捧他，然后他一倒台，马上大家上来猛踩他，这也好，这些都是一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不是中共，我想补充的一句话就是，不是中共文化的一种特点，而是整个全世界共产文化的一种共性。那么我们从前苏联开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清洗啊，那些什么斯大林上的清洗，布哈林啊，什么这个清洗托洛斯基啊，就等等，从那个所有的包括小小的阿尔巴尼亚霍查清洗这个泻湖啦，你看这个朝鲜，只要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就全是这种文化。那么金正恩清洗这个张承泽啦，清洗崔林浩啦，清洗 孙中海了，就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是这种党性高于人性，然后所有的都是在台说高捧，下来是猛踩，这是这个所有共产党的共性。你看看哪个共产党国家，只要是共产党的国家，特别的共产党国家，专制的国家，这一点一定是他们的共性。
嗯，好的，冯生平先生，我们知道就是确实孙政才下台以后哈，全国各地省级部门的官员都在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那么很多人也观察到，刚才恒河先生提到，他说这是中共历史上一直有的，但是这个表态文化，一些分析人士觉得呢，在习近平上任以后变得更为突出了，就是比如说对最高领导层核心表示忠心等等，这些他们觉得超过了胡温时代，超过甚至江泽民时代。那么政治上的打压，就是这个官场的冷酷无情，就是就像刚才海涛说到这个政治现象，踩上一只脚踩上千只脚，也是造成一种中国官场今天这个人人自危的一种政治气氛。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是不是赞成这种观察？
因为现在习的权力确实超过了江，超过了胡，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呢，超过了九大之前或者九大以后的毛泽东。就毛泽东在九大的时候呢，还有林彪这些力量，他不能控制，就是所有的各个省市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是林彪，就是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人，毛还只能就是让林彪一步，就是让他当接班人，写进党章，写进宪法。而现在习的权力呢，非常明显，远远超过了就是前任的各级领导。就他之所以这样呢，有两个就客观的原因，主观原因呢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就是他是以无为上位的，大家误把他的无为呢作为无能，党内各派呢都选择了他，所以他上去。但是上去以后呢，他不想做傀儡，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故事。就除了他个人的能力韬光养晦之外，他有两个客观原因帮了他。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老人政治结束，就中国政坛上的没有像陈云、邓小平那样的强势的婆婆了，像江泽民也好、宋平也好，这些都非常老了，80多、90岁以上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他就是江湖前20年就以贪腐治国，所有的官员都吃了腐败这个毒药，而历史又把解药呢交给了习近平，所以他上来他只要打着反腐的旗帜，可以说是无往而不胜，所有的官都得听他的话。所以如果说江湖20年是贪腐治国的话呢，希望这5年就是铁腕治国。贪腐治国靠的是利益驱动，而铁腕治国呢靠的就是恐惧和震慑。至于刚刚前几位朋友嘉宾讲到的呢，就是储君的这个问题，我倒觉得不应该是个问题。但所谓的储君的诅咒，对吧，就是习不想下台有这种说法，所以呢他不想交班，那就要把呢以后的接班人呢要拿掉。但实际上孙政才还远远没有到那储君那个位置，真要不喜欢他，19大不让他进政治局常委也就行了，这并不难，用不着做这么一个动作。就是他这样做真正的原因，我觉得实际上呢是现在党内的那个交班的程序已经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了。就是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时代呢是终身制，其实就是毛泽东只要他在谁也不可能接他的班，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呢，终身制结束了，变成指定制了。指定呢他不光指定了一任，他还指定了两任。那么再到了江泽民时代，就权威这个东西总是要递减的。到了江泽民时代呢，连指定制都行不通了。其实按照江泽民的本意，他当然不喜欢就是别人给他指定的一个接班人，不是他自己的人胡锦涛，他是有意想换的曾庆红，也做了这个努力，但是由于当时呢一些老人包括一些军人的反对，而最后没有成功，所以才在17大上面，如果大家仔细读过国内的一些公开发表的一些著作，因为中国政治是扑朔迷离，就是如果我们就根据老师去猜的话呢，恐怕是很难猜出来的。就实际上国内公开发表是谁呢，就是陪邓小平南巡那位，他就写了，就是所谓就是写了10几篇文章那个，他呢就在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在习上台之前，他说习这个位置是怎么选出来的，实际上还真不是指定的。如果按照当时的指定程序的话，那就应该是李克强，就17大的时候。但是为什么不是李克强而习近平呢？是因为曾庆红、胡锦涛他们搞了一个党内的高层选举。这个选举呢，是他根据的是有个客观的标准，就是正部级的干部63岁以下， 然后大军区一把手，但是有200人左右，进行了一次高党内高层的一种摸底选举。
习近平上任以来这个表态的文化，表忠心的文化，那么这个也是中共历来有之，但是现在是越演越烈。还有就是中共官场，我想就是大家看到孙政才这样，就是说还是有一定政绩的官员的这样被打下来，然后用那么重的罪名，可以堪比甚至超过薄熙来这样的罪名，那么很多人可能也是感到唇寒齿亡，就是中共党内他觉得有一种人人自危的这种气氛。我想听听恒河先生的这个分析，就是这样的人人自危这种政治气氛，当然在表面上可以保持大家一个整体上对于习的忠心，但是从根本上对于中国的这个政治气候政治气氛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气候政治气氛，想听听您的分析。
我讲这件事情的根源吧，其实是两个合法性的问题。第一个合法性呢，是共产党党内接班的合法性，就是怎么安排接班人，就凭什么你可以接班，我不能接班。
嗯，
就刚才这个冯胜平先生也讲了，他接班本身就没有规矩，每一代都有不同的做法。
对，
所以呢，这个党内接班合法性的问题不解决的话呢，这种党内你死我活的斗争永远存在。第二个呢，就是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的问题，就中共自己执政不合法，所以才会有党内这样的斗争。如果说大家都是选票选出来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气候啊，不会改变的，只要是共产党执政它不会改变的。那么废除中共一党专政，走上民主的道路，这个是必须的第一步，否则的话中国整个社会和党内的政治生态不可能改变。
嗯，好的，林峰，最后是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就这个话题？
嗯，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十八大以来这个反腐搞得非常的这个强势，那么所以就是导致了这个之前这种加剧的这种之前这种表态文化的这种把这种文化进行有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剧了。那么所以大家都是人人自危。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十八大以来这个反腐的这个势头其实是没有减的，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能看到这个或大或小这种官员落马呀，或者是被查被双开或者被双规等等，经常能看到这种这个消息，几乎是每周都会有。所以就是说在这种一种恐惧的状况下，所以我想官员们肯定是人人自危的。
你看那个就是这两个，一个胡春华，一个就是孙政才啊，都是中国最年轻的这个政治局委员，都是63年生的。那么一个是共青团干部，一个是技术官僚。那么就是习近平的前任呢，给他隔代指定了这两个人来接中国这个班，中国党政国家大权的班。那么现在看来呢，习近平就是说，一个共青团的我也不喜欢，一个就是技术官僚的我也不喜欢，我。倒不是习近平不喜欢共青团，共青团是共产党的这个接班人，也不是他不喜欢这个技术官僚，因为大部分的人除了共青团就是技术官僚，而是他不愿意接受就是前面的那几位元老，不管是胡锦涛还是江泽民还是邓小平还是华国锋 whatever， 这些前面的领导人给他指定下来的这个这两个人，其实你要从习近平他挑来挑去还是这两帮人，只不过这两个人不是他愿意挑中的。
好的，观众朋友，那么有关这个中共官场从孙政才落马看这个中国官场的这个落井下石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韩国的电影《出租车司机》为什么触动很多中国人心。在韩国掀起票房热潮的电影《出租车司机》近日在中国网站上遭到封杀。此前这部讲述1980年韩国军政府镇压民主运动的电影在大陆网站上推出之后获得网民的高度赞扬，在豆瓣电影网站上获得数万评论。许多中国民众表示此片让人联想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并哀叹中国再过几十年也拍不出这样反思历史的电影。那么韩国电影《出租车司机》为什么能够触动中国人心？韩国和中国的电影在处理敏感历史议题的态度上有什么区别？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林峰，我知道你是昨天晚上才看了这个电影哈。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对这个电影，你觉得你自己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或者最主观的这个感最深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电影首先它是非常一个很大家看到以后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韩国电影的那种风格，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那么这个事件就背景是这个1979年到1980年这个光州事件。那么当时恰好是这个刚刚被罢黜的这个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那个时代，他这个被推翻以后政变推翻以后呢， 当时这个韩国的那个民众特别渴望这个民主和自由，特别希望能够有一种开放的、一种新的这个政治氛围、宽松的政治氛围，包括这个实行这个民主化的这个意愿非常强烈。那么，但是呢，民众等来的却是就是另外一个这个强人领袖，这个也是军人背景，这个政变上台的这个全斗焕上台以后，那么反而对这种就是民众的这种渴望、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是一个打压。那么这个就光这个电影就是以这个光州事件为这个背景，那么它呢也取材于一些真实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事件和故事。那么讲述也就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出租车司机，他从这个首尔呢接了一个这个外国电视台的一个记者，那个记者希望能够到这个被封锁的这个光州市去拿到这个第一手的这个资料。那么这个大概这个过程就这样，那么讲述了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经历，包括比较险些被军人这个抓住，那么被可能有可能失去生命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就是很容易让这个题材很容易让大家就联想到了这个1989年中国发生的那个六四事件的那个，特别是那个就是拍这个坦克那个一个人挡坦克的那个镜头，也当时我们知道美联社的记者也是历经了很这个
对
历经了种种这样的这个风险，才把这个照片传到了这个海外去。所以这个事件，这个电影也是以这个背景为体，以这个事件为背景，那么反映这么一个事件，那么很容易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共鸣。特别是这个反映那个时期，恰好是这个韩国被推翻那个总统朴槿惠的父亲那个朴正熙在那个年代的这么一个故事。
恒河先生，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这个大陆观众的评论，那么很多人是说看到这个的时候是看得热泪盈眶啊，说里面有几场戏非常动感情，那么而且很多画面包括里面一些比如说韩国的抗议者戴着这个头巾，跟当时六四他们觉得很多学生的这个抗议这个形象也有类似之处。我想听听您觉得这部电影，您觉得打动这个中国的人心，中国观众的这个心，你觉得是主要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六四，这个海外这么多年，中共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想使人们忘记它，而且呢，海外也有一些调查，就问过一些北京的大学生，很多人都不知道六四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那个挡坦克的照片也不知道那是谁，当然也可能是害怕，但是呢，其实这一次这个对这部电影的反应，大部分观众的反应，其实让我想起来了，就是这个中国民众没有忘记六四。很多人其实是把六四一直放在心上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因为这两者有一个合比性，那么人们没有办法去，就是既然六四所有的话题都是禁忌的，那么人们就可以讨论这部电影，用这部电影来反映人民心。当然这里头从它的表达能力来看，就是这个电影的就是从人性的描述这方面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中国的电影和韩国电影在这方面差别很大。我觉得暂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六四。
海涛，听听你的看法。
我把这个电影呢，就是从头到尾仔细的把它这个看了一遍，有几个特点，就是说为什么人们把它和六四连在一起呢？就是主要是就是在韩国的军警呢，在那个示威者就光天化日之下枪杀手无寸铁的这个示威者这场戏当中呢，不光是把那些在前线抗议的这个青年学生打死。而且在这个，然后大家都躲在后面，有一个就是人摇着白旗出来要和这个军人们谈判，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军人又开枪把这个摇白旗的这个人又给打死，就是机枪或者步枪点射就把他打死在大街中央，这一幕就令很多在北京的市民就想起了1989年那次这个流血事件，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整个事件之后呢，官方对这个事件的这个描写，当时的韩国的报纸对这个事件的描写，就是完全是把它颠倒过来，就是什么那个暴徒啊，就成了那个当时那个1976年的那个四五事件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以后，那个媒体这个对整个事件报道完全翻过来，这一点就是政府在控制宣传的情况下，和当时的六四情况也是非常一样的，这是两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就是出租车司机呢，他虽然是反映的全斗焕政权的这个残暴和他们如何的没有人性的就是枪杀普通的老百姓，但是他这个艺术处理方面呢，他就完全没有这个描写任何韩国的高层领导人，没有任何他提到一句全斗焕， 没有任何一句提到青瓦台，没有任何一句提到韩国这个整个的这个领导层是如何来处理。他最大的一个反面角色就是相当于现在北京国宝的一个人士，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们什么人士，是一个穿便衣的一个负责政治保卫的人士。这是他这个电影的一个特色。还有一个特色，他这个电影呢就是本来就是政府之间和民众之间的这个由于这个民主自由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但是呢就是政府有一部分内容就是把这些流血民众呢和共产主义和赤色的宣传和这个老共分子把它联系在一起，而这一点呢是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当时这个政治环境和政治背景，这是他的几个重要的特色。
另外还有一位叫谢谢崔华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这个出租司机呢，以这个电影是用第一视角全景式的把光州屠杀历史重现，把军警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韩国民众同仇敌忾、奋不顾身的行为呢，让我想到中国的六四屠杀。他说邓小平、李鹏不惜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普通民众，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这个罪恶。那么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这部电影之所以触动中国人，是因为它跟历史上的联想。那么就在这个出租车司机在韩国引起这个票房狂潮的同时，中国著名导演这个冯小刚以中越战争为背景的这个电影《芳华》呢又被禁。那么大家就觉得这个是因为当时触及到这个越战这个敏感话题。实际上越战中国也有过去有一些反映的电影，但是都是以正面为主。那么这个电影反映了一些问题，所以我就想请各位评论一下，林峰先生，请你谈谈，就是说中韩电影你能感受到从这两部电影不同的命运来看到中国和韩国电影对于这个历史表现出一种什么，对于敏感历史表现出什么不同的态度？
我觉得就是实际上网上也有一些评论，就是说认为这部出租车司机这部电影，实际上他如果要是在那个如果现在仍然是朴槿惠当总统的话，他恐怕会遇到一些问题，可能就不会那么顺畅的这个释放着这个播出那投放市场。那么也有人就是说呢，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当时那个韩国那个世越号有那个渡轮那个沉没事件的时候，曾经有一些这个韩国的艺人那个希望能够拍一些发表的一些看法，那个反对政府批评政府的一些声音，那都上了那个政府的黑名单。那么认为现在新的这个文在寅政府呢，他上来以后恐怕他的这个立场有所这个不一样。那么反观就是说这个包括现在在网上的话，包括这个海外的华人，包括就是说全球的华人，包括在台湾香港的这些电影人，他们也在反思他们能不能拍出这样的一部这个反政治题材的这种电影。那么就认为就是说还是因为就是在韩国它有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这个大的政治环境政治氛围，没有很多的这个束缚，所以这个电影人可以比较自由的发挥，那个可以比较不受约束的去选择历史上的题材，去碰触这个敏感题材。那么反观中国的这个冯小刚导演，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导演，那么他还是比较有个性的一个导演，那么他非常，我想他应该非常熟悉中国这个电影的这个包括电影娱乐节目的一个审查制度。那么在非常谨慎的小心翼翼的去选择这么一个题材，我想他一定不会说这个战争是这个中越战争是多么多么的不好，那么一定是
其实他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自律，
没错。所以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在目前这个中国这个这么严峻的一个政治和这个言论环境下，仍然是被那个不让按至少是不能如愿的就是按原计划上演，也是非常说明问题。那么我想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些这个艺人们，特别是就是说艺术家们，他们仍然面临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政治环境。
对，海涛，听听你的看法。
是，的确是在中国，它观念还是在政治上要党性高于人性，在文化上必须要党性高于文艺性。这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就说得非常清楚，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不要为人民服务。那么即便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开放经济发展比较这个迅猛啊，这经济开就是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方面的成就，那么在政治方面呢，它还是就是要对这个意识形态方面要管卡的比较严一些。而电影是一种这个特别是这种党和政府要完全这个加以控制的一个，因为他们都知道毛泽东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电影从来就是中国这个反映高层这个政治啊，反映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晴雨表。所以在中国 你只要是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广电这个电影审查部门，你只要是任何一个东西，不管你是主旋律的好，像这种边缘的化的电影也好，或者是你都必须要经过这个，不过主旋律的好多的这个精神产品都要经过这个中央的这个审查部门的严格的审查，审查完再审查。所以呢，一般稍微有点棱角，就像你提到的什么《活着》啊，这稍微有点棱角，稍微有点这个被容易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就完全都给你这个就是，把你封杀，把你停之门外。这是一个比较保险的，否则的话就是如果在电影市场要乱了，很容易中央会高层会认为很容易影响或者干涉到人们对这个。思想会对自由和民主方面的一种期盼。
嗯，对，恒河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出租车司机在韩国引起这个票房热潮的同时，中国也有一部电影叫做《战狼二》，也是在中国引起这个票房这个狂潮哈。那么今年是最票房最佳的一个电影，但是我就想就是从这两部电影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因为我们知道《战狼二》现在中国大陆当局已经决定要把《战狼二》推到角逐今年的2018年的这个奥斯卡奖，那么出租车司机呢也恰好是韩国要推出的奥斯卡这个角逐奥斯卡的这个电影，你觉得这两部电影就是哪个对于吸引国际上的这个观众，或者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会哪个电影会具有更大的竞争力或者吸引力？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司机肯定是有非常大的竞争力。战狼二其实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因为在国际市场上的话，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说拍摄的技巧或者是拍摄的场面，因为这个拍场面的话，那中国的电影是很容易拍得很大。
对。
但是关键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就是在这个特别是一个是基本价值观，战狼呢它实际上是跟这个横店的其他的抗日神剧是一个类型的，它是为中共政治服务的，这种电影呢不能算精品，它只能有票房。但是像出租车司机呢，它反映人性，所以呢和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基本价值观，就是我们讲的普世价值，基本上是吻合的。因此在竞争的过程当中，那个战狼肯定不可能跟它竞争。这个实际上关键问题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跟刚才谈到的韩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对这个电影文化事业的这个态度有直接关系。
嗯，
就是韩国政府呢，他是支持，但是不审查。嗯，尽管朴槿惠就是说美国这个韩国不像美国这么自由哈，但是朴槿惠当总统要想去审查电影的话，比起中共的这个审查要差得远，他太远了。
嗯，
他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能力。中共呢是只审查不支持，除了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之外，
嗯，
因为这一比较的话，就知道这个电影拿出去哪一个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了。
嗯，
其实，在国际市场上，韩剧在现在全世界都很热闹。我看过一篇报道，曾经谈到，就是说，在中东打得你死我活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有什么共性的时候，说他们都在晚上看韩剧，就是，对，因为人性是一样的。
对。好，确实是我们自己都有这个感受。这个韩国这个电影，我觉得近些年不仅是在风行亚洲，实际上现在在美国的电影市场对韩国的电影、韩国的电视剧也有相当高的评价。那么我想听听冯胜平，现在当然韩国，你想想一个国家也就是5000万的人口，相比于中国这个强大的国力、强大的资金，韩国是很大的劣势。但是为什么他的电影能够不仅触动中国的观众，也能在全世界赢得非常高的这个赞誉？你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冯胜平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它讲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命运，尤其是专制国家的命运呢，总是在广场上最后被决定的。就是出租车司机这个电影就显示，就在人性的感召下面，就是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也可以呢升华为一种高尚的善。就小人物创造历史，就关键在于呢要坚守自己的良知和底线。就其实呢，同一个人演出的，就是那个宋康昊呢，他演了两个电影，都是以光州事件为背景。一个呢就是以前大家看过的《辩护人》，一个就是这次的那个出租车司机。这个两个人都是以小人物的面目出现，非常自私，甚至有点伪碎。
嗯。
但是最后呢，在一个大事件的就影响下、感召下，都成为了创造历史的人物。 而且呢，这个小人物呢，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真不知道他是谁，就这个出租车司机。
对，
有各种猜测，对吧？就很像那个坦克人，大家也不知道那个坦克人是谁，就历史已经过去28年了，不知道他。那现在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个过去时间更长，人们只是猜测。那么，就电影呢，讲述了一个呢，跟那个阿伦特的故事呢，截然相反的一个道理，一个故事，就是在关键时刻，小人物站出来一步，就可以改变自己，甚至改变国家的命运。那么这个电影，我相信就是老百姓看，审查者也会看，中国的官方也会看，因为这个电影呢确实是太切中要害了。
嗯，
就是这是中国的一个非常敏感的神经，
对，
不能触碰，但是迟早也要触碰。我相信就是连习近平这些他们也会看这个电影，他们都是从60过来这一代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可以在这儿做一个预测，在习的下午一任中，60将是会一个被提出来的一个话题，因为60不是习的责任，也不是像李克强他们的责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呢，他们当时还是对60是不满的。那么他们没有理由来为这个历史的罪责来承担下去，就这是邓小平当时那一代人决定的事儿，江泽民呢是受益人，他可能不能做什么。所以我相信呢，60的平反或者说重新谈64将会由这个电影或者一些其他电影的最后会引发出来。就这件事儿，这个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就你不做别人会做。
嗯，
那么如果64在中国重新开始就是评价的话，中国我相信不会像那个观众讲的就是要等几十年，不会拍出这种电影，会有这样的电影出现的。
嗯，好的。
但是它会在一定的控制下进行，它不会说就是像即使是给光州平。
冯生平先生，今天 Skype 好像又出了点问题。刚才联系到冯生平先生说到的这个小人物在关键时刻也能改变历史，我想介绍一位叫陈军的一位网友，他提到，他说呢，出租车司机呢体现了一个不理解民主运动诉求，只关心柴米油盐的市井小民在亲历镇压之后良知觉醒的过程。他说呢，这也是64期间北京市很多人，很多普通人所经历过的。那么这位观众朋友，还有一位姓傅的一位观众朋友，他写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评语哈。他说呢，他说我的89、64照片里面呢，有一个拉板车的青年，他车上拉的是食物和瓶装水，车旁跟着的是他5、6岁的儿子。我看见他们爷俩给学生发放食物和瓶装水，尤其是那个5、6岁的孩子，怀里抱着2瓶水，嘴里说着叔叔，我也来给你们送水。时隔28年，看了韩国的出租车司机一片，我就一直想着那个5、6岁的孩子，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他说那次镇压中有一个最小的死难者，就是一个5、6岁的孩子。他说今天我不敢回首那段经历，因为我始终怀念那个孩子。确实我们自己看了这个不少的这个韩国电影，我自己也感受到，就是很多的反映历史大事件的电影，在韩国的电影都是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来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小人物呢往往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哈，不是那种高大全的人物，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非常富有血性。那么中国观众很多时候也是说，就是看这个韩国电影觉得韩国这个民族是表现出一种相当强悍的这个血性。那么我想听听海涛，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吸引中国观众？
韩国的民众啊的确是比较强悍，抛开了政治这个问题不谈，政治意识形态不谈，那么有在这个光州事件和64事件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我看有报道说，就是说当时呢不是老百姓遭到了残酷镇压之后呢，有一批韩国的民众就占领了军械库，还得到了一些军械啊，以此来和这个全副武装的军警抗衡。所以这个后来呢，他是全斗焕认为不光是我们这个军警的错，而且你们民众也有错啊，他说我们军警没有就杀民众如何如何，这就引来一个后面。但是这个现象在天安门在1989年64的时候没有出现，就是说我现在想起来1976年那个45事件呢，然后马上一年以后就平反以后呢就出现各种这个剧，然后有一个当时一个话剧，可能那个恒河和那个谁冯胜平先生包括这个林峰都记得，叫《幽无声处》，他就说那个就是76年那个纪念周恩来遭到镇压那个事件，就是如果在中国这种 大的事件一旦频繁，那什么样的文艺形式、什么样的文艺表现作品，它都会冒将出来。而且它没准它的从对意识角度来讲，不比今天的光州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个差。
嗯，好的，林峰。
我觉得就是谈到这个中国电影角逐那个奥斯卡，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西方的电影他们比较注重就是说像您刚才谈到就是小人物，在韩国电影中小人物在大事件中的这种角色、
嗯、
那么西方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体现人性的伟大和人性的光辉。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当年那个就是卧虎藏龙，李安导演拍那个卧虎藏龙拿到那个最佳外语片奖，后来这个中国的大陆就跟风似的出了一大堆这种武侠片，然后也希望去
角逐什么英雄啊
英雄
什么这些，对
还有
对对对
等等，就是希望
完成什么处处黄金局，
然后都是想以为就是说西方人可能比较注重这种视觉效果，其实完全都弄错了。其实他们更注重的是一种文化上的那种美，还有人性的那种东西，光辉的东西，包括人性的丑有时候也要表现出来。而我们发现就是说往往就是好莱坞就是不是就是奥斯卡这个奥斯卡奖往往得大奖的电影都不是特别叫座的电影，而是能够让人发起人就是深思去遐想，给人一个遐想的空间去回想去回味的这么一种电影。它不一定是一种就是给人感觉像战狼二这种视觉效果非常好大片，然后
而且高大全的英雄，
而且大家看完以后觉得特别的爽特别过瘾的这种电影往往可能拿不到这个反而拿不到。
我很赞同你这个看法，就说这种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我觉得往往不是西方电影所推崇的一种，它往往就是说人性中自己人性内部他的自己的恶与善的一种斗争，那么这种产生一种内部的人心的这种内部的张力，这就是他的戏剧性所在，而不是说外部的这个视觉效果音像效果，或者是说一个高大全的英雄怎么战胜，往往不是这样。这样他可以作为票房大片，但是并不能看成文化精品，这两个之间我觉得是有很大的这个价值上的这个区别。恒河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谈一下那个关于韩国电影的这个小人物的描述啊。
嗯，
刚才海涛谈到了，我觉得是这些小人物就在历史关头能够站出来有血性的。在中国历史上和中国近代史哪怕现代史上这种人物其实并不少见。但是呢它有两个情况呢让人家看不见。一个情况呢就是中共其实执政以后呢是有计划的把这些人物都消灭了，就是他的这个整个一套计划从这个土改开始就不断地消灭中国民间的精英阶层。那么一直到文革啊，到后来的这个六四事件以后的清洗啊，一直到迫害法轮功啊，它都是有这么一个消灭的过程。那么另外一个呢，像这种人其实他是随机的在人群当中出现的，他并不和民族啊有太大的关系，就人群当中总会出现这样的人的。那么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什么呢，中共把这些报道都封杀了，有很多现在在监狱里面的良心犯政治犯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就是他不让你成为英雄，就是用一个是丑化或者是把你打成精神病啊或者怎么样，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完全不报道，这样的话呢这种人物呢不被人所知。其实只要是这个中共如果说中共退出历史舞台，然后呢电影没有审查了，我想就不会大家一窝蜂的去挖那些热门题材，因为挖热门题材是因为知道这个题材一个是会出名，另外一个是就这个题材知道不会审查，就审查能通过，那么就会有无数的这种小人物的故事，有很多能够和世界接轨的这种人性的故事会被挖掘出来会被拍出来。我想只要这个转折点一完成，马上就会有无数的好电影出现。
对，其实说到中国也曾经拍过非常多的关于小人物的非常好的电影，比如说《黄土地》，曾经八九十年代的《活着》，还有《霸王别姬》等等，这些都是小人物的命运。好，最后我想用两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呢来做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结束。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的封杀呢已经说明共产党知道自己错了，他们知道自己六四事件不易，那么换句话说呢他们害怕了，比如说封杀 VOA 或者其他的媒体哈，他说YouTube 就从来没有封杀过 CCTV， 因为他不心虚，所以这是这位观众朋友的话。还有一位叫做自称是 Cool Politics 一位观众朋友，他说1979年台湾美丽岛事件，80年韩国光州事件，89年中国天安门事件，但是90年之后台湾和韩国都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 中国则走向了越来越集权的道路。好，今天我们这个很多网友呢都提出评论，很不幸因为时间关系呢不能一一引用你们的话，那么希望大家以后还积极参与我们的讨论。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呢就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恒河、冯胜平、海涛和林峰先生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